已经介绍完了这个有体无体的差别。一分说这个无体，一分说有体，然后再进一步说呢不二。那么这个有无体之变之后，就是第二颗开始这个索取无尽无无尽的这个目的，有虚二彼之目的，问体与无体何不一向定说，而令彼二无差别也。就说了，在阐述这个境的时候，觉得观察境的时候，不是一向，一向就是说独一的意思，确定的意思，说无体，或者就是说有体，就是只是说有体，或者只是说无体，而是呢最后归宗呢说彼体无二。这个为什么这样建立？既曰有边为之立，无边为之伴，退大去小灭，则彼亦如是。那么这个颂啊，这个简要讲呢，就是一个是这有边，一个是这无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小乘的寂灭，就是三种。这就是这破的意思，就是破除有见，破除无见，破除小乘的见。这个就是前面有无之变的目的，不能够只说是有，不能够只说是无，就是不能定说有定说无。那么对于这个有边的破，就说无体，就说无体，因为有边的话就建立实有啊，建立有法了，就这立，立就是建立为有的意思，建立实有体的意思。这伴呢，就是诽谤薄无的意思，就认为无体，认为一切法呢，无，一切法呢，灭取，就是。无取空，无取空，那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呢，如幻有，如幻有。那么最后的这个退大去小灭呢，那就是声闻的这个抉择观察，离生死去寂灭，离生死去寂灭，依大乘的这里的抉择了观察了。说这个无体和有体，无体是无实有，有体是如幻有，无体有体不二，无体即有体，有体即无体，生死涅槃呢等同空花，生死涅槃不二，所以就这个呢超越小乘的寂灭，那么就是第三种遮，就是退大去小灭，遮彼亦如是，这个颂的基本意思，就是这样的。下面具体来讲，说这个前面有无之变的建立的目的，就是建立的这个呢，宗旨意义，是曰。如其次第，一为这有边，二为这无边，三为这去 小圣寂灭，四故不得，一向定说。那么这个呢，先是纲要的解释颂的这个意思，就是有三重义。一重呢，这有边呢，就是破除认为境界有，认为境界是实体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呢第一。第二，为这无边呢，是要消除，要破除啊万取空，破除这个嘞断灭见，这是呢第二种。第三种呢是去寂灭见，就是离生死真涅槃。那么如果以这里呢，无体即有体，有体无体不二，这个现象界如幻如幻，不死，无有一时性可得，那么这个无实体啊，跟如幻的现象呢是不违，正因为现象是如幻，所以无有实体，正是无有实体，所以现象无幻，这个现象如幻，不是离现象取空寂，现象的如幻当下空寂，那么就遮破呢小乘，所以四故不得一向定说，就是不能呢往一个方向说，往一个方向来讲，一定是有，还一定是无，是这样的。问云何这有边，答有边为这力，此名有无体之无体故，不应安立有。那么就相应的这个颂词具体来阐述，就说了这个破除有边怎么破呢，如何破，就说了这个有边呢，它要破除呢见立，就是凡夫错乱性的见立，非有即有，非有即有，这凡夫的见立呢，认为境界有，认为这个现象有，而实际上呢，能取所取，所取的境界呢，由心识分别形成前程影像，由心识变现形成根生器界的这个嘞存在，就像这个镜中的影像一样的，就像这个水中的月亮，水中的月亮呢看起来是有啊，但是你一扰动这个水的时候，这个水波纹现起，月亮呢破散了，就不见了，所以它是一个影像，是一个影子，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此名以由于无体而至无体，就不是因为破除才是无体的，而是这个种种所取相本身就是无体，我们去安立为有体啊，这个安立不了，是虚妄见，所以不应安立为有。在前面遮破的时候啊，以相应的这个比喻为说，就像这个幻象的显现一样的，由这个咒术师对这个草木啊瓦石做这个这个力量，用咒的力量呢去影响，然后就幻化出这个象马牛羊车臣等等之类， 那这个幻象师啊，知道是来幻化的。所观的人如果他不知道啊，就以为是真实的。那了知了，实际的时候，他本来就没有真实。你认为是真实了，只是啊一种错乱，一种呢不正确的认识，不正确的这个呢观待。所以不应安立有，就是有无体之无体，要如实的能够见到无体。万云和这无边，这无边呢就是灭取无，断灭无，破除无边。答：无边为之半，此名由于有体之四谛故，不因半无。这个是解释第二重，就是依这个有体来之世间地。佛法里面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并不是灭取空，并不否定现象界有种种的差别，有种种的表现。它是有体是怎么样呢？有这个呢如幻的现象，如幻的显示，并不是实有体，是无体之体，以无体为体的。你说毕竟无吗？也不是毕竟无，它有如幻有，有如幻现。前面执着为真实有是错误的，后面诽谤无这个呢，幻象亦不存在，这个也是错误的。与相应影像所显呢，四谛的差别现象是如幻化的，是无体之体，不能够为薄无。那这个是第二重。问云何遮去小乘寂灭？答：退大去小灭遮，比亦如是，此名有比，二无别故，不应厌体入小涅槃。那么这个就是远离增益减损二边。增益边呢是非有即有，减损呢这个非无即无，就是减损二边。那么去入真实了，就是离增益边，离这个减损边，退除这个嘞小，去向于大，而不是退大呢去向于小，取小乘的这个寂灭，这个去小灭遮，灭遮呢就是寂灭遮的意思，寂灭遮的意思，那就是要明呢彼体无二，就是要明这个无体、有体无二。不应当呢厌体入小涅槃，那么这个是第三重，第三重，在前面的这个抉择的时候，先呢说有，说无，然后呢说这个有体无体无二，说无体是无实有。说这个无体非灭取无，非灭取无是如幻无，如幻无也不是毕竟的无体呀，就是薄无一切，它是如幻如化的，所以这个无体呀， 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这个现象如幻，无有真实，影像现，影像现是这样讲。那么这个进一步在观察的时候啊，这个有体啊，无体无二，有体无体无二，有体无体相继，所取的现象呢，不能一边说为有，一边说为无，那么这个就是第三重，这个第三重，所以说这个有无自变呢，有这个三重的目的，破除有见，破除无见，破除寂灭空见，破除寂灭空见，正是观察到一切现象如幻有，当下寂灭，但是当下寂灭，所以现象如幻，不碍如幻，不妨碍这个如幻的这个嘞显现，轮涅嘞不二，这是轮回呀、涅槃呐、不二是这样的，这一在此地观，那下面呢，开始是第二分，这个取有法如幻呢，先是观察能取，能取是境界，接下来是观察现这个所取，所取是境界，接下来呢是观察能取，能取是心心所，心是分别，能取如幻。那能取如幻的这个观察呢，又分三颗，一颗的话呢，开是错乱能取之因和自性；第二颗是这个所对治，所断对治如幻；第三颗是能断之理如幻，跟前面呢有这个相近。前面在讲这个索取的时候，观索取如幻的时候，也是分了三部分。先说这个嘞索取境的体性，再讲这个嘞心证的道理，最后再开始这个境界无碍的道理。那么这里也是分三颗，先了解第一颗，这个错乱能取的因和自性。今初既曰色识为迷因，识识为迷体，色识因无故，识识体亦无。那么这个送的四句话了，就揭示了这个能取的因和这个能取的体，就是因和自性。因是什么？色识为迷因，色识就是境界的意思，境界为因。识识为体，什么为体呢？心识为体，能取的体是心识，能取的因是境界。那么从这个关系上来讲，色识因无故，识识体亦无，就是这个境界因没有了，心识体也就没有了，这二者相依啊，就像有的比喻里面说的一样，若立焦炉，焦炉是一种植物，它要这个两个了还是三个了在一起，那它要是少了一个呢，就支立不起来了，就这个倒下去了。能取所取也是这样的，你要观待能取所取的话，这个二者呢要相依不离，如果观了无所取，这个能取的意因呢也就没有了， 也就破除了，也就不能建立了。所以为时的这个棺材呢，这个第一分位重要的就是观察索取空，索取空观察了，再进一步呢能取空，能取空观察了，再进入爱取空，就是能取索取空。这是为时观察的这个呢，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发展。当然如果从这个完整意义上来讲呢，能取不离索取，索取不离能取，能所爱取呢相似显现，当下不离。那么如果从这个次第观察抉择来说，那可以从索取到能取，再进一步反观能索取，是这样的。下面依这个宋词呢来做解释。四曰色时为迷因，时时为迷体者，彼所迷境名色时，彼能迷体名非色时。色时和这个时时是相对的，就比如说了这个饮食，以饮食为例，我们是讲色食嘛，其实这个还有这个生食啊、香食啊等等，那么这里是总指总说，色声香味触都可以归为色。那么这个眼所对的色，这个属于是境界，这个是所迷的境界。那么由这个眼识来攀缘呢，来取这个境界呢，观察这个境界呢，那么这个属于是实时，属于是非色识，属于是非色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错乱的因形成，就是说随这个一念分别，万分别见，万分别现，有这个眼识种子，然后呢以这个眼根呢为这个具有的具有的一取这个外在的境界，色的境界。那么这个在一般的这个感受上觉察上来讲呢，就会觉得自己啊看到外在的色境界，然后有这个呢物象的认识。而实际上呢，这个所得的物象呢，不管它是多么的这个呢客观啊，我们从这个相对这个境界来讲呢，它都离不开主观的观察，离不开主观的这个意识分，这个心识分别，心识种子。所以在这个经论当中呢，就说同一水的观察一样的，天人见位是琉璃刚露，这个人见位是水，畜生这个水里面的动物见为是呢房舍道路，那么恶鬼见为是脓血，各自一啊不一样。那么从他本身所显呢，认为这个境界就是如此的，是脓血，是这个垒琉璃，是道路，或者是人和这个牛相对来讲，看这个草一样的，那人看就是草啊，牛看就是它的美味，它的食物，那么这个物象是这个嘞境界，而这个眼识是它的这个心识， 但实际上他所得的是什么？他所认识的境界，他心中的境，他心中的食物，他心中的草，依心识影像起的。所以在这个相对观察的时候，就有见分的相，和这个呢由相分起的见，有见相二分，心境相对，能取所取相对，不依这个所取啊，就不能建立能取，那实际上呢都是随意念心的这个分别而有，如是分别，如是显现，那么从这个相对二境的能取所取建立来讲呢，境是这个嘞迷因，心是这个迷体。何以这样说这个意思啊？就像做梦一样的，你真正这个种种的镜像，种种的追逐，那是什么呢？就是引你生想的力量，我这个梦的境界好了，我心里面很欢喜，我这个梦里的境界呢，恐怖啊，我非常害怕，想逃离脱逸，你是随这个镜像呢反应，随这个镜像呢有所思维观察，所以是迷因。那为何说这个取尽的心识能取的部分为迷体呢？因为从这个我这个相对的事情上来讲，这个活动上来讲，不管是种种取的尽，还是这个是活跃的心理的这个反应，都是依梦心所起的，所以以梦心为一，就是这个嘞能取体。所以这个迷的体是什么？迷的体是心识。那么从相对观察引起的这个作用上来讲，迷的因是什么？迷的因是境界，迷的因是境界。那梦中的情形醒过来才知道，梦中的这个情形如果没醒过来的时候，他能够辨析出来梦心是能取，这个梦相也是梦心所变，能够辨析出来吗？就没有这种辨析，没有这种观察，只有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哎呀，这个原来都不存在的，原来都是梦的，都是我的想法。那么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观察一些境界的时候，你的态度会影响你的认识境界，形成你不同样的心理反应，心理层面，就像讲这个条件反射一样的，训练这个动物，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给他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以后投射以相应的信号来影响的时候，他就将这个要吃的东西联系起来，升起相应的这个反应，或者是喜欢，或者是呢不喜欢，来责罚他，就像这个调相师训相一样的，他要按这个规矩走呢，那就不责罚他，他要不按这个规矩走呢，就是用钩啊来责罚他，那么经过一些时间之后啊，他就中规中矩了，那么就有这个嘞影像变化和心识相依的这个嘞作用。所以迷的体是心识，迷的因是这个镜像，不能够深刻观察的时候，就跟这个做梦的人呢是一样的， 分不出能所这个联系性，以为能所是相对性，确定存在境界的独立有，确定存在心识的独立有，就是我认识这个境界，境界被我认识，二者对立起来，梦中境就是这样，将二者对立起来，只有醒过来的人才会发现到。那么依佛法来讲呢，一为是观如是心如是现呢，深入观察的时候，才能够将这个对立的能所照破、超越，知道这个种种的取镜像本身的体为是心识。那么从这个影响的角度来讲呢，是境界分做影响，境界分做影响，色识无体故，识是体无者，色识无故，非色识亦无，何以故？由因无故，彼果亦无。那么这里接下来还是以这个梦境为比喻，在梦境里面遇到恐怖的境界，然后人就拼命的逃跑，醒过来之后呢，发现这个恐怖的境界是虚幻的，是虚假的，是我做梦想出来的，做梦而有的，就是这个梦境由梦心。那认识到这个境界虚幻的时候啊，还有恐惧吗？恐惧就没有了，恐惧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个因无果亦无，因没有了，果也就没有了。认识到梦境的恐怖是梦心变化的影像，是虚幻的存在，心里面就不继续追逐这个梦境了，立刻就不害怕这个梦境了，所以这个梦心也就转了，就由梦到醒，未醒之间呢，由梦境产生梦的分别，产生梦的这个嘞影像，这样一直一直相依啊，发生变化，互相之间影响，那么我们观察世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以这个相对见认为啊，境界有，比如说依这个声闻次第里面建立世间为常或者为断，观察了世间呢是缘起生灭，生灭故不常，相续故不断，当中无有无我无我所，这个世间种种呢，它是呢有生必衰，有生必灭，有兴衰生灭的更替变化，没有一个实体实际的自我自体存在。那么他有正确认识的时候，就会转化原来执着有我执着为常这种的错误，然后产生贪嗔烦恼，这贪嗔烦恼就转了。所以这样的话呢，观察镜像就发生变化，知为有我有常的时候细着烦恼，观察无常无我的时候出离烦恼，这个境界呢是有烦恼境无烦恼境。比如说修慈悲观的时候，观慈悲心呢，于众生呢要利益了，要悲悯了，那么就是转化，将仇恨的心转化为关爱的心，那么看这个镜的时候，原来宽镜见众生， 无悲悯，甚至于有仇恨。那么游观之后呢，能够起这个慈悲医药心，现慈悲医药境，所以如是心呢，如是现。这样深入观察的时候啊，镜像是随心转的，镜像是随心分别现的，分别有的，镜像不实。镜像不实的话，这个就不依他而转了，不随着而起了，能够如实的观察到，这个唯识心的影像，唯识心的分别，从这个心的梦境当中超出来，不再落入这个嘞，实有之当中，追求当中。所以因无果亦无，就是这个实体呀，相应的这个颠倒实体了，不生了，相应的颠倒实体呢不起了。那么这个是开始错乱能取之因和自性。那接下来第二颗是这个嘞，所断对治如幻，那基本知道这个能取所取啊的关系，那么如何对治，如何对治呢，所断对治如幻。这又分两颗，一颗是这个比喻，一颗是意。那比喻当中呢，又有分两重比喻，一重是烦恼染污的比喻，一重是清净的这个比喻。烦恼染污的比喻，即曰幻象即取幻，迷故说有二，如是无彼二，而有二可得。那么这个记啊，简要的意思先说，幻象即取幻，就是说这个迷人呢，他对于这个幻象不知道是幻象，就认为幻象是真，那么这个认为是真，认为是有，是能取。那么这个有的内容呢，就是幻象，就是幻象，就像典型的这个自身为蛇的比喻一样的，或者这个杯弓蛇影的这个典故一样的，那这个朋友请他喝酒啊，那么墙壁上的这个弓形成一个倒影在这个杯子里面，他就看呢以为是个蛇，所以喝了这个酒啊，就总觉得有这个蛇了在里面，为患自己，伤害自己，这个身体啊就不好。那后来这个弓取掉了，影子就没有了，心里面就不害怕了，不害怕了，这个身体啊就转好了，这叫杯弓蛇影。自身为蛇呢，就是这个观现呢不明，看似一条蛇了，心里面很恐惧很害怕。那如果知道是神呢，不是蛇呢，那这个恐惧就没有了，害怕就没有了。因为神本身并不是蛇，并没有蛇，所以对于蛇的这个认识反应，那这个是取幻，而真真实实以为蛇的存在，这个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幻象，因迷故说二，迷才说二，无迷就不说二了，就是有对幻象的迷，所以才会有幻象和对幻认识的这个对立，如是无彼二，而有二可得。如是无彼二呢，就是这个离了 能取的这个幻心和所取的这个幻相，就是无别，而有二可得，而有二可得呢，就是有迷显现，就是从这个迷乱心呢显现为二，非真实有二，就是真正能够离能取离所取，不落入这个幻境，这个时候才能真实观到，有二可得，有二可得的这个根本如实际是如何的。四曰幻相即取幻，迷故说有二者，迷人于幻相即取幻，有迷故说有能取所取二事，这个是第一重，这里是以染污来做比喻了，这第一重，那么就是说了这个幻相和这个幻心，就是这个认识幻相的这个幻心，取这个幻境的幻心，没有这个嘞，真实认识，所以就会建立幻事和这个幻事的取，幻事的取。如果真实认识了，知道是神呢，大家不会害怕了，不会担心了，就会很安然的从这个地方呢走过去。所以菩萨能够了知一切境相如幻如化，一切境相不可得，所以生生世世入世度生，游戏人间呢，游戏三昧，乃至于这个成佛道啊，也是历劫应化，随缘显现，随众生的这个嘞根性而为这个说法教授，因为苦和乐相对世界里面是随众生的分别执着形成这样的差别现象的，那在圣者所证呢，一切犹如幻化，犹如空花，只为实有，就会有这相应的这个差别，这个嘞影响，能够证见真实，那他就是呢，不为这个相对影响呢所留碍，所留碍，能够如实观照到，也知道这个差别现象的幻有幻现，幻生幻灭，并不否定，并不薄无能取的幻心，所取的幻境，所以如是无比二，而有二可得者，彼二虽无，而二可得，由迷显故。迷的话呢，就是这个嘞。颠倒的意思，迷乱的意思，迷惑的意思，就说随迷惑的状态就会显示为二，显现为二，虽然从实际上来讲呢并无二可得，并无能取幻和所取幻相可得，但是随这个迷幻的显现呢一定会有，就像这个人眼睛有毛病呢，医生给他去看，他老是说了这个，有头发丝，或者是有黄晕的现象出现。那么在这个正确的观察来讲，医生是知道他是处于一个病的相貌，在病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一定是会有的，有头发丝，有黄晕的出现。然后这个病者也被这个镜像呢所纠缠，所追逐，所影响，那就要依这个相应的方法来调治对治， 假若这个眼病好了，那这个头发丝没有了，这个幻境也就不显现了，那有的时候呢，这会显现，所以这里讲呢，有迷显现故。如果从实体上、实有上来观察呢，彼岸无，就是这个所取幻象无，能取幻形无，但是有可得，就是在众生界了、颠倒界了，这个迷幻显现呢，觉得如实不虚，依圣智所证，真实境界，众生所知是戏论，无意虚幻，无意虚幻，但并不因为圣智所证呢，这个凡夫所见的这个所想爱迷的这个所迷的这个爱取了就没有，所以相对的这个显现呢唯有，它是由迷乱性所显的。就像有的人呢，他心里面呢老纠结的某一个事情，很烦恼很痛苦，那么不在他的这个想象当中，不在他的这个纠结心情当中的人呢，就不会感受到痛苦，也不会感受到难过，那如果是设身处地，依他的这个思想境界，对这个事物的反应呢，就能够了知他有这样的这个纠结，对这个事物有这样的一个景象。所以菩萨度生呢，这个要观察众生的根基，观察众生的这个迷乱呢、执取啊，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再以这个相对的救治，然后以这里根本性的这个观察为引导，知道他所执着的，他所现起的是戏论境界，是不真实境界。那么这一重的这个比喻啊，是烦恼染污之欲，就是以烦恼性染污性相应的世界来说的，从这个戏论颠倒境上来讲，究其实体，爱非可得，如从迷幻的显现，爱皆有之，就两者都有的，不能否定他的这个嘞，病目所见有头发丝等等的存在，和对这个头发丝的反应，比如说他觉得恶心呢，吃不下饭呢，他有这个嘞反应，有这个认识，因为他这个境界了，本身不知道是妄，而看为是实的，所以这是第一重，第一重从这个嘞烦恼染污来说。第二重呢是清净欲，从清净角度上来讲，问此蔽喻何所显，即曰古相即取古，观故一说二，无二而说二，可得亦如是。那么这个清净呢，是从二乘呢这些基础观呢所说的。古相即取古，古相呢，这个修白骨观，这个一层一层从左脚趾开始观察肿烂脓血，然后呢露出这个指骨，最后整个骨头关起来了，那这个白骨相成就。所以他这个一想念的时候，一观察的时候，白骨相就显现了，就出现了，这个就是骨相。取骨的话呢，是做常观的心，他在做常观的时候，观想观念的时候，那这个是取骨的。所以一观就有白骨的显现，以及显现白骨的时候所起的这个呢观察的心。 观顾一说二，观顾一说二呢，就是从这个常观上来讲，就有能观所观。那实际上这个白骨线有没有？并不是说有人死了，他这个白骨放在那里，你看到的这个白骨，而是他在禅坐的时候，不依我们一般呢相对的这个境界里面，这个具体的这个白骨，而是心里面想的白骨。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就真真切切的有真真切切的现，就是有能观所观，观故一说二，无二而说二。无二呢，就是无能观所观之对应，骨相不存在，心理分别有，唯是心分别，所以无二，而说二，唯是心念分别，心识观察，做常观而已。但是呢，在常观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常观的境界，有常观的这个定心存在，有能观有所观，所以无二而说二，可得亦如是。可得亦如是，就是有这样可得的显现，还是会有可得的存在。那么这个就是以常观来类比。通常来讲呢，唯识的这个观察呢，如是心如是现，在有禅定的境界上呢，就更加容易了解。没有禅定的境界之前，只能依唯识所揭示的心识缘起，心识熏染，理性上道理上来认识，这样才比较好认识。所以就以前呢讲到禅宗里面的这个故事嘛，这人他这个师父他这个呢经常拿这个剩饭剩菜呀、这个去喂狗，就过去粮食都稀少嘛，舍不得。那有一次看到啊，这不来吃，就是没吃完，后来他就把它吃下去了，就觉得怕浪费。结果呢，一下子这个狗啊，从这个厕所里面跑出来了，这个满嘴的粪臭。他一想到这个狗这么臭啊，那他就这个不禁的念想就起来了，就觉得这个吃的东西啊，被这个狗污染了，也是很不干净的，马上就吐出来了。所以他这个前面的话呢，没有什么反应，觉得呢怕浪费要吃掉它。后面呢，他一看到这个狗这么脏呢，他马上就联想到这个饭也是这么脏呢，所以一下就恶心呕吐起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关照，这个一下就又进一步关照，就是我心里面在分别的时候，这个东西呀、是肮脏的，所以我就起肮脏想。那我没有分别它肮脏的时候，我就觉得是食物想是干净的，所以能够吃得下去。那我们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的这个态度啊，它在不同的这个理念下，不同的这个思维观察下，所得的影像那是不一样的，只是禅定的力量强猛，心力占了上风，所以当他做禅观的时候，前面呢没有水，观水马上就出现，前面没有白骨，观白骨马上就出现，所以这个如是心呢，如是现呢，力量呢就表现得更明显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呢，人呢就是追逐于五欲六尘，随这个外境界的影响多，所以这个树啊、草木啊、生活当中的这个种种琐碎的一切呢， 这个镜像不断不断在更变，你心里面呢老在攀缘，老在追逐这些境界，所以更多的是强调境界对你的影响，而不能够深入的观察这些境界的影响离不开你心里的态度，你心里的分别。所以一个人心里面安定安泰的时候，纷纷扰扰的镜像呢，也有头绪，也比较这个嘞安定稳定。一个人的心里面呢，烦躁的时候啊，这个一些镜像都是烦躁的，要从这个动态的熏染上，来思责来思维，才能够了解心识分别境界影像。那么这个观察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啊，就会剥离，就会渐渐的脱离境界时有的这种错乱，不然的话不容易脱离这种错乱。你在梦中的时候就一定觉得这个梦境是非常的真实，不容易脱离。当从这个梦境醒过来的时候，才会有非常清楚清晰的观察这个梦境的假象。但最开始醒来的时候仍然会有这个趋势惯性，就是梦中这种惯性反应的力量呢还是会有一点点，那要经过一些时间的时候这个惯性的力量也没有了，才能够为如实的定见，如实的定见。那么这里举喻呢是两重，一重是烦恼染污欲，一重是这个清净欲。烦恼染污欲幻象即取幻呢，就是从我们一般的现象来说的。第二重呢，这个清净欲呢，是从常观呢，要消除烦恼、去除杂染的清净境界来讲的。所以前面讲了三种呢，一种呢，这个在破这个索取净无的时候啊，一种呢破除有，一种破除无，再进一步呢。是破除离有，去向寂灭，那么这里呢，从杂染上来，这个有幻象；从清净上，你要证得清净还是幻象，如果在这个能取所取当中呢，所以这里有两重欲，有两重欲。书二意，就前面说了欲啊，这个接下来呢说这个嘞意，相应的意又分这个两重，害一能障分，害二对治分。先说这个能战分，问如是观矣，何法为所知，何法为能知。那前面呢是基本的观呢，就是观察这个嘞，这个能取幻所取幻，能取幻所取幻，以比喻来说，以比喻来显示，从这个相应的镜像呢做揭示。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了，这个从障碍的角度上来讲呢，以什么样的法来消除这个嘞障碍，那么消除的障碍是什么，这个是能治法所治法。既曰因之所知体， 未必法迷相，如是体无体，有非有如幻。那么这个颂啊，先呢了解基本义，先了解基本义。